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基督教到底是不是洋教啊？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基督教是洋教”啊。很多人都认为说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啊。那我们中国自己有自己的佛教。这些宗教，那如果要信的话，为什么要信一个洋教呢？那就认为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受洗之后，你就违背了，你就背弃了中国人的传统。所以我今天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还中国的文字来看，然后我们就会参照圣经，特别是旧约创世纪，我们来看到底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基督教是不是洋教。那我们中国是很骄傲，我们有5000年不间断的历史啊。比如说道教是在老子他写的道德经，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道教。那孔子跟孟子的他们成立了这个儒家的思想，后来有人就把它成为一个就是儒教。那佛教呢，是从印度在公元前5世纪传到我们中国的。那现在这个是现在这个时间，那么这一个是这个公元后啊，这个是公元前啊。那我们知道这儒教跟佛教是5世纪的时候，公元前5世纪，那么道教是公元前6世纪。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中国人在道教之前，我们中国人到底信什么？到底信什么？那我们中国有一些口头禅啊，就说天有眼啊，然后呢又说天无绝人之路，然后讲这个天命啊。那这个天呢，绝对不是我们抬头望那个天，这个天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如果比洋人跟中国人的这口头禅的话，我们又来看，比方说 Oh my God，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中国讲说我的天哪，然后说God only knows， 那我们中国是说天晓得啊。他们讲到美国人就说 God bless America， 然后但是呢，我们中国叫天佑中华。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讲的天，跟这个外国人讲的 God 跟上帝，这三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在汉朝有一个很重要一个人叫做司马迁，那司马迁他跟汉武帝搞得不好，所以司马迁就把他阉了。阉了之后，他就这个在以悲愤的力量，他就写了一本很了不起的中国的书，叫做《史记》啊。那《史记》当中记载了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皇帝啊，那么他在有一次在泰山祭天的时候，那今天到了泰山，你就会看到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谁写的呢？是这个李斯，就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写的。那么，所以这个皇帝在他的做皇帝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一件事，叫做祭天。今天如果你到北京去参观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北京紫禁城的南边有一个叫做天坛公园啊，那天坛公园的面积是比紫禁城还要大，所以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地方。那么这边看到这个圆的地方叫做环丘，那环丘是这个祭天的时候杀生的地方，然后再往前呢就叫做黄琼宇。那可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祁连殿啊，祁连殿。 那如果你进去祈奠殿的话，不像一般的庙里头有很多佛像啊这些像，可是你到了这个祈奠殿的时候，你是看不到任何这个像，只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叫做皇天上帝跟这个满族的这个字。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清朝的时候皇帝在那边祭天啊，叫做交祭，就是去那边祭天啊。那么交祭对皇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比方说在中庸的十九章说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似乎其先也，民乎交涉之礼，地常之义，治国其如是诸长乎啊。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皇帝他能够明白这个交祭是什么意义，祭天做得好的话，那他这个治理国家就像易如反掌一样。那么所以从皇帝开始，公元前2205年到我们中华民国成立之前1911年，每一年这个皇帝啊都要去做这个交祭，所以这个交祭对皇帝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的古书里头讲上帝啊讲的很多，比方说在实际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所以上帝跟天是同样一件事情。那这个天呢又跟神就叫做神无二，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一个独，这个天或者上帝是独一的主。那么犹太人神的名字呢叫做 El Shaddai， El Shaddai。 那有人就分析了，我们中国这个上帝啊其实就是 El Shaddai 的这个音的翻译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五胡乱华，所以今天的普通话跟以前中国人讲的话其实是不太一样，因为五胡乱华之后这个汉族人就往南迁了，所以有人讲说今天广东人福建人跟这个台湾人讲的话反而比较多以前的汉语。那我们这广东话上海福建话跟台湾话的上帝是什么？兄弟，兄弟。那这个兄弟跟 El Shaddai 是很相近的。那么我们中国的古文献很多，那么在中文发现有175次谈到这个上帝天这件事情，所以很清楚的记载上帝的属性。那么我们的会来看，他就跟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神，这个耶和华几乎是一致的。首先这个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那这个大明会典里头有这个歌谣这样讲说，于兮洪荒之初，兮昏庸，五行未运兮，两曜未明，其中品力兮，有盈有无，荣生皇神皇出狱兮，始判独清，立天立地兮，群生种种。这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宇宙还没有运行之前是一个浑蒙的状态，这个后来太阳跟月亮出来之后，然后这个神呢就创造了所有的生物。你把这个跟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你看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不讲的起初 就是一样的，就是一样。所以这位我们所信的这位天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不但是如此，这个交祭的时候，这个他们祭祀的时候有这样这个颂赞的，群生种种兮，西蒙死人，人物尽于兮，于地人，群生何得兮？谁是所从来？于为皇兮，亦造物之主真。 换句话说，这位上帝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甚至讲说，黄德无精，陶此群生。所以所有今天的生物都是神所创造，所以神是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那中国的天是怎么写的呢？天就是大，再加一个一，意思就是说它比那个大还更大。换句话说，它就是至高的，天是神的别名，就是至高的神。那甲骨文里头的天是这样写的，那甲骨文就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就是两横，那就是上的意思。那下面一个很清楚，一看就是人嘛，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说这个天啊是天上的神，天上的人就是神嘛。那如果你看个维基百科的话，你查这个上帝这个词的话，他就会告诉你，上帝是中国人夏商周以来华夏民族信仰的主宰，天地宇宙的神。你从维基百科就是上帝就是创造宇宙的神，而且呢，中国人的皇帝是叫做天子，天子他是除了祭天，就是这个天呢、啊。除了祭天以外，这个上帝是不接受任何的敬拜的。所以皇帝敬拜这个神上帝，就做这个交祭。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绝对有主权的。比方说《诗经》那边讲说：“商之孙子，其利不义，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我们知道。商朝是被这个周朝所灭的，那可是这边讲说，其实商之孙子就是商的后代，其实都不错，可是呢，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意思就是说，上帝他旨意让这个商朝了被这个周朝灭，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所命定的。那这个讲法跟单以理书的话，单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以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所以神都在那边安排，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不但神是有绝对主权，而且他是全能的。这边《诗经》讲：“渺渺昊天，无不克服。”意思就是说，他是没有东西做不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耶利米书》也是讲：“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所以这边这个。诗经所讲的上帝是无不克故，跟圣经讲说我岂有难成的事，所以他是全能的神，而且他也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在诗经那边讲，皇以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梦，他在各方都在听着这个百姓，所以他是无所不知的。这跟这个佐多玛而摩拉要灭的时候，神也是说，若是不然，我也知道。所以这个神，这个上帝跟圣经讲的神都是无所不知的神。不但是无所不知，而且他是无所不在。上帝是指地命是于九维，九维就是各方各地四九个方向。意思就是说，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且这位神跟普通的宗教不一样。这边讲为天惠民，为辟奉天，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因为神爱人，绝对不会让我们走上绝路。所以这位神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无。 有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且他是上，他是爱的神。所以这位神是永恒，是公义，是公平、圣洁、慈悲、怜悯、恩典，又是信实、智慧跟美善的神。这我们上帝这个上帝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他我们中国古人所信的这位天、这位上帝呢，其实是跟旧约所描述的耶和华是同样的。所以从我们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先古他们所信的神是刚好跟这个圣经里头这个耶和华是一样。那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世界上的唯一的，所有其他文字都是拼音文字，只有我们中国是象形文字。连韩国、日本，他们原来也是用中文，结果他们为了要避免跟我们中国学，就全部也都变成了拼音文字，只有中文是象形文字。象形，那象形文字不是拼音，所以它是用图形来表示啊，图形来表示。那图形表示呢，就可以表示，可以记载故事，比方说。这个是孟子，孟在古的时候是一个人躺在那边用手撑着他，就慢慢就演化成这个孟子了。所以我们中文是特别的，就是象形文字。那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这个甲骨文啊，有很多这个以前上古的时候刻在这龟壳上面这个甲骨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古的写法。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中国的文字是讲故事，你从那个文字中你可以看到故事。那么现在如果圣经是真实的话，如果圣经跟中国的这个文字有一点点关系的话，在圣经里头，特别是创世纪的时候，有讲到一些上古上看见不能忘记的事的时候，应该会在中国的表现上啊。那在圣经里头有两件事是你看了以后你绝对不可能忘记，第一个就是洪水啊，另外一个就是洪水以后有一个巴别塔。那这两件你又看了以后你绝对不可能忘记的。根据圣经记载，这洪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有一个人叫马土沙拉，他死的时候就有洪水了。那马土沙拉是圣经里头长这个活的岁数最长的，965岁大概啊。那么当他死的时候，这个洪水就发生了。那马土沙拉呢，是亚当的第十代的孙子。那但是他们因为以前那个人的基因比较好，所以呢活得长比较长，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有300年的重合，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看到洪水的人，他应该也知道创造者是什么。那么圣经讲怎么创造呢？创世纪1:29，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禽兽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接下来就是说，神说事就这么成了。那么这句话出现了好多次，神说这事就成了。那我们中国这个造字是怎么写的呢？造字就是一个告之后就一个走之，就是神告诉了之后就成了。那么这个造字没有说用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手说，这个造中国的造字讲告之后就成了。那么这告 告字又怎么写的呢？告字是一横，一横就是土的意思，从土里头就生出东西来。那怎么生呢？用口，口一说就生出来了，就是这个告字。神造了人之后呢，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神造了之后，其实要赐福给各样的动物，包括我们人。这个福字，这福字，我们总以为你福的有福的话，你有身份、有地位、有金钱、有资源、有拥有各式各样的物。但是呢，福字是怎么写的？福字就是一个士，士就是神的意思，然后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在田里。福就是神与人在一个地方同居，就是福了。你说这个想法是不是很有意思啊？那么神造了亚当之后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嘛。所以他就造了这个夏娃。那夏娃呢，那我们中国的女人，女字是这样写的。然后这个女人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天上有个手造的。那么这个字呢，就演化成为土。就是你如果有了一个伴侣的话，你就是土了，否则就不土。那圣经讲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造了人，那就放他在伊甸园里头。那这个园字我们中国是怎么写的？就是神用土造人，然后用口吹了一口气，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就后来就变成两个人，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伊甸园了。那么伊甸园神这圣经怎么解释？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从那里有四道水。那我们中国的田字怎么写的？田是这样，常常有人认为说这个田呢，好像像田一样，其实你真的到了田里之后，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田是什么？在这个园子里头有四道河，所以这就是田的写法。那么这一看就是什么家嘛，对，那就成了这个宝盖头了。那如果这个田这个家里头有玉的话，那么就是宝了。可是简体的宝没有我们做这繁体的宝好。我们的繁体宝不但有玉，有古董，还有珍珠，这才是真的宝啊。好，那么现在这个家里头啊，如果有两个口，那两个口啊就是宫了啊。那但是宝盖头上有两个口的，还有官字。那这官字跟宫字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这两个口是结在一起的，结在一起的。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这两个口结成一体的时候，这就是宫，就是你的家了。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家有一样这个字，这个字呢是妻，中国的妻字。那么这个妻之后就会演化成为这个宅字。今天有很多人是宅男宅女，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想出去，他就在家里玩电动或者是上网的，这叫宅男，就是不出去就待在家里。那么神其实告诉他说，到了第七日，耶和华的工已经完毕， 就是在第七日接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他赐福给第七日，成为圣日，因为这日神赐了他一切创造之功，就安息了。神创造人之后，要人不要一天到晚出去工作，以前是要去打猎，要去种田。神告诉他说，你要第七日要待在家里，就是安息。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字为什么不一六来个六，不是一个八呢？光是一个七，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这是神所启示。那如果这个家里头有一个士字，我们刚刚讲的士字就是神的意思啊。今天很多人说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当有意耶稣基督是你家之主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信仰。神创造了人之后，就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中果子可以分作食物。园中就有两棵树，一个树叫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树。神就在伊甸园里头放了很多的树，但是其中有两个树是特别的。这两个树，其中的一个树呢，是会发亮，会以前中国的是会发亮，这发亮的后来变成什么？熟字，就是有一棵树是生命树，是能够支持人的生命。神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之后你不可以吃。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给我们有很多的自由，但是因为我们是被造者，所以他要给我们有个限制。就在两棵树，神就告诉人说，你不可以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两棵树前，神跟他们讲，就是说禁止不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树。可是呢，有一个蛇鬼就来，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天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神对女人说，神岂是真不许你吃的果子吗？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蛇，那这个蛇你若看启示录的时候说魔鬼就是古蛇，所以这个蛇其实圣经那种就是一个魔鬼啊。那么这个鬼字怎么写的呢？就在这个伊甸园田字里头出了一件事情，那有一个人呢，他就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这就变成鬼了。那个鬼到了什么地方呢？那两棵树前面，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你就看见我们的魔字跟这两棵树很有关系。那事实上，你可以去找字典，中国字里头有两个木的很少，几乎大部分都跟圣经这两棵树有关。然后这个女人，这个夏娃就看见这个果子很好啊，她就贪心，就想要与神同等一样。那这个贪婪的婪是怎么写的？就是两棵树之前，这女的就看为好，她就变成贪婪的婪。那从此以后呢，这个人就堕入罪恶之中。那么这个罪呢，罪原来是这样写的，一个字一个心。那后来秦始皇觉得这个字心有点像黄字王，就是黄很像，所以他就把它改成为是非罪。所以我们去今天讲罪是因为是非，但事实上原来是自心，自心。但这个心字的古甲骨文呢是这样写，就是一个人道者心。那下面呢 叛逆的逆也是两个人倒过来，那么上面是动词，上面是名词，下面是动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字就看到这个人被逆之后就叫罪状。那么圣尼亚说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成，就是人吃了无花果之后就眼睛就明亮，就发现自己原来没有穿衣服，就把无花果的叶子来当衣服。那么我们中国的裸字是什么？裸字就在无花果前面把它来当作衣服，所以裸字，中国的裸字就把这件事情就表现出来了。然后这他就开始就有了愧疚感了，就开始躲起来了，神要找他就躲起来。那么现在躲字又可以这样写，叫做身乃木，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木头了，因为他就躲在这个树的后面，所以躲字就变成这个亚当夏娃躲在那个树后面。那么惭愧的愧，愧是什么？很简单嘛，就是心里有鬼。那么这个其中的一棵树了，其中一棵树是有手的，有手上面有两个人，这个两个人神跟他讲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分别上的树不可以吃，就这两个人吃了之后，所以这个字就变成了上面的上字。所以这个人不听神的话，就走神相反的路，然后又引蛇上身，那么这个字呢就演化成为掉字，很可惜了，人堕落之后就很可惜了。那么人就开始受痛苦了，你要吃荆棘吉利，就有苦楚了，苦楚的楚字还是两个数，那楚字的古文是这个人在两棵树之前就停止了，楚字也把这个人犯罪的事情都表露出来。那神原来要人怎么样？不要吃了分别善恶树，而要吃那个生命树，就人到那个生命树之前你就休息了，就有安息。所以你这到了启示录就知道，最后那个生命树就在那里。我们就是要吃那个生命树才能够与神同，就是安息。好了，那么人犯了罪之后，就被神赶出伊甸园之后，那他们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但是该隐呢嫉妒他的弟弟，就把他弟弟杀了，杀了之后神也要把他赶走，结果他就跟神说，我这样出去的话人家都会杀我，所以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了他。那这个凶杀的凶字是怎么写的呢？就是该隐这个哥哥他头上画了个记号。那你看他奇怪不奇怪，我们中国的字里头就把那个第一个凶杀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圣经所讲的创造都在我们中国的文字上全部都记录上来。好了，那么讲到洪水，洪水的时候就神就跟他们跟那个挪亚三个儿子跟他总共加起来八个人之后就上了方舟了。那这个我们中国的船是怎么写的？就是这个方舟里头有八口，这就是中国的船。 完了之后洪水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他们的说的话都是一样，圣经讲的他们口音都一样，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建造 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洪水之后他们就人就开始要做一个塔，为什么要做个塔呢？就是如果洪水来的话他们有地方可以躲，那么所以他就这个巴别塔，这巴别塔。那这个塔烧砖是怎么烧呢？这边没讲，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得就讲清楚了。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他长官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要叫他们自己去捡草。所以烧砖的时候必须要跟泥跟草混在一起，就这样的话烧的时候这个砖就不会裂掉。所以要烧砖必须要用泥跟草。那我们东过塔是怎么写的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讲同样的话，神对吧，这些人就用土跟草来做塔。所以这个巴别塔的这塔字就把这个巴别塔的这个例子这个故事讲出来了。所以神就把他们的语音全部变换了，变换之后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就乱。好，那么这个乱其实你看到左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词就是讲话的意思啊。那但是如果简体的话就更清楚，舌头全部都乱，因为所有的人都讲不同的话去，因此呢他们就话都不通，所以就分散了。那么这个分散到底怎么写呢？分散就是八刀共乐谱，八刀当然就分了，共就是所有的，乐就是人，全部都散，分散。所以人就开始迁移了，迁移。这个迁字我们中国是怎么讲的？就当时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所有的人呢，全部都跑到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是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我们中国的西边，所以你看到没？我们中国的字就把这个旧约的这些事情全部的故事都讲出来了。好，那么圣经里头讲到要献祭，我们刚刚讲祭天的时候也要牺牲，我们要牺牲。那么这个牺牲，这犹太人他们是怎么做法呢？你要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羊群牛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这叫怎么样？要没有残疾的公牛，要如果用牛来翻译的话，要没有残疾的。那现在这个牺牲，中国的牺牲的牺是什么怎么写的呢？就是牛跟羊，你要从你牛跟羊中要找这个没有残疾的，然后用枪把它杀死。你看到这个中国的牺牲的牺字就把旧约那个献祭就做出来了。那如果是献公羊羔呢？公羊羔要把火祭献在坛前做燔祭，所以羊羔的羔字是把羊烧在坛上，这就把旧约的这个献祭讲出来了。这羊下面有火，那么献祭的时候，摩西要将血的一半盛在坛中，一半洒在坛上。那这个血字我们中国是怎么写的？那么血的甲骨文是这样， 这样是血。那这个血是怎么样？是一个器皿里头有一个有一点血，所以这个皿是血是一个器皿里头有一点，所以血是怎么写的？就是器皿上有一瓶，这个就是血了。那么献羊羔的时候，就这边讲说，那约翰说看到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又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要我们引导我们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羊有一个东西叫做神的羔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旧约的时候是杀这个羊，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个慈济的个羊。那么这个神就是世了，是羊，神的羊加起来就是祥了。你若有神的羔羊，你就吉祥了；如果没有神的羔羊，就不可能吉祥。然后，耶稣基督预备的救恩要我们称义，这个义字啊，这个义字，这个义字呢，就是我们要高举那个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义了啊。那么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我有一个兵拿枪扎在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耶稣基督真正在实际上为我们受死的时候，枪刺到他的身上，又有血跟水流出来。那这个义是什么？神的羔羊，人拿的用手拿把枪刺到他身上，就有血跟水流出来。但如果以简体的义的话，就讲讲得更清楚，在十字架上面流的耶稣所流的血，就使得我们称义。那么永生的永是什么？就是一点，就是血跟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他流出血跟水，我们就能够得救，就得永生。那么后来呢？这个人犯了罪之后，神就跟女人说：“这个就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为仇。”那么这边有一个特别有一个点，就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只是耶稣他没有肉身的父亲，他是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就是女子。我们常以为说你有儿有女就是好，其实不是。你如果有女人的后裔，你就好了；你如果没有女人的后裔，就不好了。那好了，我们人要怎么得救呢？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就是用口里承认。那信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用他的话，他是信，但是他又用口来承认。所以其实你觉得奇不奇怪？我们中国的中文就把圣经的全部都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跟我们的中文文来看，我们上古的这个我们的祖先是其实是信这个耶和华这个神的。这其实很简单，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中国人也是神的子民，所以神他是万物的神，万民的神，所以他自然跟我们中国人启示。所以在上古的时候，他就把他已经用文字用历史来跟我们启示。可是到了春秋，以后，我们中国人人文主义兴盛之后，就把这个思想就没有啊。所以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因，丘未之达也，而有志焉。啊，他这边讲，所以这个丘是孔子的名字，孔子名丘，字仲尼。那么这个丘就是说，孔子说大道之行也，我没有待，我在春秋我没有遇上，所以我，但是我很有愿意有而有志焉，我想要去追求。那么下面这个就是《礼运大同篇》所写的，孔子就说：“大道之行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或物其不弃于地也，不必长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大道。”意思就是在大道行的时候，这世界上一切都好，都不为自己，是为所有大家一起，这个叫做大同。中国人说大同，就是在大道之行的时候，这样子现象，这个社会都是非常平和，都不为自己，可是今大道既已，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或物或利为己，大人事己以为礼，成郭沟池以为固，礼以为纪，以正君王，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礼，以贤之勇，以公为己。意思就是说，当大道隐了之后，不见了之后，就开始必须要用道德，又用法律，又用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是为自己。可是如果有道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孔子说他没有听到，他不是，他没有真正遇到，他只是想象。他就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得到这个道，听到这个道，我晚上死的都无所谓。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什么都没问题了。那这个道，孔子所说的这个道，他没有得到的这个道，他听到的这个道，他还没有真的得到的时候，就是基督教的这个道。约翰福音说：“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是什么？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与这位耶稣基督能够发生关系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个道。所以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洋教，所以我们应该回归到我们老祖宗所信的这个传统。最重要的是，你到教会来的时候，你必须搞清楚这个基督教的所做的道理是不是真理，这个是比它是不是洋教更重要。所以盼望，不论你是基督徒也好，是已经是不是基督徒也好，你听到这个之后，真的要好好常常到教会来，常常来研讨基督教它到底是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我就要，不管它是不是从这个白人的宗教，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基本的问题。所以希望你常常到教会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求主借着今天我们从中国的历史跟中国的文字来看，知道我们中国人应该要回归到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与他建立关系， 使得我们能够得到那你永恒要赐给我们的福分。主啊，在我们的中间，不论是基督徒好者还是慕道友，主啊，求主你就是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明白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做的道，是真的赐给我们生命的道。主啊，就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起立，我们唱首回应诗歌，有一位神。